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对你百姓，你对儿女的怜悯。我们感谢你，你搭救我们。我们这些人都是抵挡你的，我们这些人原来都是恨你的，不明白的。但是主，你怜悯我们，你使我们这些原来做你仇敌的，你做了我们的弟兄，使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你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你能力的膀臂，显出你的刚强。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我们把我们今天的聚会，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都恭敬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里面。求主你托住我们，你托住讲台，你托住每一个弟兄姊妹，你托住每一个你的儿女，使你的子民在你面前欢欢喜喜，使你的教会在你面前不断成长。也求主你赐给我们感恩喜乐的心，使我们越来越多的明白恩典，也越来越多的喜乐成长。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也求主你托住我们所有做工的工人，使我们做工的工人我们的手坚定，使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的心专一，使我们单单在你面前来服侍你，来侍奉你的时候，你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彰显。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讲因信称义。好，我们继续讲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讲称义和成圣的这些关系，好，这些方面的真理。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主要分享了两个大方面。一个方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要看到，你要知道的是什么呢？你要知道福音是完全的，对不对？福音是完全的，因为福音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在得救上面怎么样子呢？我们只能是因信称义，对吧？因为这个福音已经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他在基督那里成就了，而我们在其中，我们有没有能力，需不需要，或者能不能我们在其中加插一些东西使福音更完美？不能，因为他已经是完全，已经是完美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加什么，我们也不能加什么，我们就是领受。所以信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领受恩典，领受基督。所以你接受耶稣，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有很多福音派的认识是比那些钻研教条的人要认识更清楚的。他说你接受耶稣，你什么是信？你就是接受耶稣，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得救了，是吧？但是那些教条化的人就会说这是义信主义，哪有那么简单？你看圣经上面说的就是这么简单，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做成救恩了。所以我们说因为因信称义的福音的缘故，所以我们的成圣是什么呢？我们上次讲了，我们成圣是一种追求，对不对？是一种追求。我们是不是靠着成圣和称义加在一起然后最后得救的？不是，成圣是一种追求。所以我们之前查考了圣经，我们晓得说圣经上面讲说因耶稣的血的洁净，我们是成圣称义洁净了，对不对？这是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上次再上次跟大家也讲了说，我们说圣洁的这个意思啊，你要知道，第一个是生命地位上面的这种圣洁，这个是和称义是怎么样同时完成的。一个人一旦相信他就是义人，这是从法理上面讲的。从德性上面讲，一个人一旦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圣徒，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称义成圣这方面来说的话，律法福音和成圣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些人他会有不同的观点，有些人甚至在他在国内好，或者是有一些影响力甚至自己办的网站上面讲的说，我们成圣的目标就是律法啊，这个福音就是一个入场券，福音就是一个钥匙，然后你领受了耶稣了，开了这个门进去以后，你需要的就是把律法给好好学学懂、学明白、学清楚，然后我们去遵行律法。那么是不是这样子的呢？好，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也有一些人说我们称义靠福音，成圣得靠律法，这样说对不对呢？是吧？有些人说这才叫平衡哦，你不能老是只讲福音不讲律法哦，我们来讲一讲生命记吧，然后怎样怎样子的，那么结果他就绕到律法里面去。那么我们教会，我们之前也曾经深受这种律法主义的体系的这种伤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心中其实很多的律法，而且也不仅仅是这个。你说梁弟兄那都是原来伤害，不，还知道，因为我们这个罪人天生的是律法还是喜欢福音？律法，我们天生就喜欢律法。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很需要去明白关于我们成圣追求上面 该怎么看待福音和律法。你要去看到，因为魔鬼有这样的诡计，人有这样的一个诡诈，就是有些人说，因为因信称义，圣经上面讲的清楚不清楚？太清楚了，不靠行为，只靠谁啊？只靠耶稣，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但成圣呢？所以他是不甘心的，称义这块没有办法了，我不能跟你再说什么了。成圣追求这块总得讲点律法吧？那我们就要跟大家去讲一讲，让大家去看见，去明白。而且这个是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是很重要的。像我们这周四我们讲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讲了律法的价值，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听了，有些弟兄姊妹没有听，没有听的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可以去找我们的执事，把这个我们的音频可以或者是视频拿回去去听，好，一定会对你有帮助。那我们今天所讲的，对，我相信对我们教会而言也依然是非常重要，就是你要知道律法、福音和成圣之间的关系。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从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四到十七节，好，找到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四到十七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起读这段的圣，一起来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饥饿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挨冻呢？但日子将到，饥饿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
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
好，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这里面是主耶稣基督，他当时遇见了一个什么挑战呢？就遇见的不是法利赛人来找耶稣，大家要注意一点，谁来找耶稣？约翰的门徒，约翰的门徒来找主耶稣说，哎，有一件事情我很不理解，我很不理解，就是我们和法利赛人都是常常进食的，为什么你的门徒我就没见到他们进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进食是理所当然的，应该是这样，是敬虔追求的一个标志，一个表现，怎么你的门徒不进食呢？那么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就回答他们了。因为约翰，我们在提醒大家，约翰是先知当中最大的一位，是不是？约翰是旧约的先知还是新约的先知？是记载在新约里面的。是旧约的先知还是新约的先知？弟兄姊妹，旧约的先知。所以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看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迷糊了，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完了。好，你要搞清楚，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约翰施行洗礼的时候，他要求大家干什么？悔改认罪。有没有说你们受洗得生命？有没有受洗得生命？一句都没说。有没有讲你们受洗赦罪？有没有讲这个？你们去看施洗约翰的洗礼，没有一次讲赦罪。你要搞清楚，约翰是旧约先知当中最大的一位，所以他的门徒其实行事的方针依然是旧约的方针，依然他是在律法之下的。你要搞清楚这一点。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去受约翰的洗？如果约翰是新约的先知的话，耶稣去受他的洗就错了，你明白不？新约的洗是用什么洗？其实预表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血。耶稣用自己的血洗自己吗？不是。他怎么讲的？他说，我来是尽什么诸般的义，我是要把律法一切的规条都满足了。所以约翰的洗明显是律法的洗，所以约翰是旧约的先知，所以他的门徒跟约翰学了一大通以后，他的门徒其实还没有脱离律法的体系。所以约翰的门徒后来要去跟谁啊？要去跟谁？要去跟耶稣。约翰死了以后，他的门徒要跟谁？要去跟耶稣。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他的门徒是从律法去看的时候，他觉得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不追求，觉得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没有恪守律法。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岂能哀痛呢？就是谁来了，你们注意到没有？你们搞清楚谁来了，你们注意到没有？主耶稣在提醒说，谁来了？耶稣来了，新约来了，福音来了。所以我这些人跟着我的这些人是已经进入什么？已经进入新约了。 他们已经是新约的圣徒了，已经是新约的子民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行事的法则和旧约还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而且他在这里就用了三个比喻，一个他把自己讲成是新郎，然后说我们是他的什么伴郎，是不是？我们其实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死了，我们就更清楚了，他钉十字架我们就更清楚，我们不单是伴郎，我们还是什么，我们还是新妇，我们还是新娘。然后这里面主耶稣基督又用了第二个比喻，他就说什么呢？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哪里啊？补在旧衣服上面。所以一个基督徒你领受福音了，结果呢你还要去搞律法那套，是不是把新布给补在旧衣服上了？他就是在提醒这些。然后又说不，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面，因为旧皮带它已经朽了，甚至硬了，你把那个新酒装进去的时候，这个旧皮带啊会裂开，酒会漏出来。所以我不让我的门徒，主耶稣在这回答约翰的门徒说，我不会让我的门徒去做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因为你们所做的其实是旧约的习惯，旧约的性情。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要真实去搞清楚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说我们今天所讲的，就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明白说，我们说律法福音和成圣之间的关系你要搞清楚。又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很多人说我们从称义的角度来讲绝对不要讲律法，但是我们成圣追求这方面来讲的话要靠律法，甚至以律法为目标，我们说对不对呢？对不对呢？明显不对。为什么明显不对？就是这一段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你不要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面，你不要用新布去补旧衣服，你不要忘记了这位新郎怎么样子啊，已经来了。你们为什么在旧约里面献祭要哭呢？一，律法定你的罪；二，表明你们对耶稣的盼望，救主的盼望。你看犹太人今天还是这样子的。你知不知道耶路撒冷有一个著名的景点，不单是景点，是宗教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叫做哭墙，现在还是。他们平时不是仅仅安息日了，平时他们都会去哭墙那里哭。你知道哭什么吗？因为那堵墙按照犹太人的说法，这就是原来这个大卫所建的这个耶路撒冷，那多么雄伟多么好的，结果后来没有了。他们在那哭是盼望谁来，你们知道不？盼望弥赛亚。其实盼望谁啊？耶稣基督。他们还在那里哭，你知道。所以为什么要哭，为什么要进食？因为我盼望耶稣来，我盼望耶稣来。耶稣来了没有，弟兄姊妹？来了。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比喻说，新郎在这里，你们哭什么呢？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我也提醒一些弟兄姊妹，我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领餐的时候好像旧约一样，是不是？领圣餐的时候是基督已经成就救恩了，个个在那里哭，垂头丧气。你不对呀，你变成这个圣餐礼，难道是犹太人的哭墙吗？是不是犹太人的哭墙？弟兄姊妹，不是。耶稣已经为你死了，已经成就救恩了，我们想到自己的罪，我们想到自己的败坏，我们说我们真是可怜，真是一个糟糕，真是一个我们抵挡上帝的人。但是我们想到上帝的救恩，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欢喜快乐。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你要去明白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你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希望说大家清楚知道，我们是新的酒，我们是新的布，我们是新郎的新妇，我们是新约的子民。所以你在成圣追求上面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必须不断的回归的是什么？福音还是律法？不断的是回归福音，不断的回归福音真理。你要搞清楚，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那我们要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们要讲福音和律法的关系。福音和律法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讲福音和律法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要告诉大家，第一，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从上帝他最初的心意来讲的话，上帝的心意是在律法里面还是在福音里面？在福音里面。而且从创世纪其实你就看见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一造人就颁布律法，还是一造人就赐下祝福？一造人就赐下祝福，耶和华就赐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阿们不阿们？到什么时候把伊甸园的律法赐下来？是在什么时候啊？第二章，然后上帝给了一个律法，这个律法是试验的，是不是？是告诉他们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就是你们不要违背神。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说，上帝把这个分别善恶树赐下来的目的，是不是为了使亚当夏娃受约束，使亚当夏娃本来天真烂漫自由而行的人，使他们的自由受破坏？不是，反而是什么？ 保障他们的自由，祝福他们。就是我们讲的说，律法就像使徒雅各在雅各书里面所讲的使人自由之律法，其实那个使人的两个字下面那个点点点，那是中文和合本加的，原文其实就是自由的律法。就上帝把律法赐下来是为了保障我们自由的，是为了使我们自由的，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但是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从来都是其实祝福在先，律法在后。包括你会看到，我们不读了，就是在这个罗马书里面第四章，就是使徒保罗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包括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保罗都强调这一点，律法是什么时候赐下的，谁把十诫给拿下来的，弟兄姊妹？摩西。摩西和亚伯拉罕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是摩西的子孙还是摩西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弟兄姊妹，摩西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不是？摩西是利未支派的，摩西比起亚伯拉罕错了多少年？430年，430年，你明白吗？就是摩西跟亚伯拉罕之间的这个时间跨度跟我们跟加尔文的时间跨度差不多，我们跟加尔文差不多差500-600年，摩西跟亚伯拉罕差多少呢？430年。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有没有见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来伸手接十诫，有没有这样说？怎么说？上帝就因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什么义？上帝就说我要赐福给你，来出来看看什么？是不是看法版的？弟兄们，出来看看西奈山，是不是这样看？不是，上帝说看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然后说什么？将来你的后裔要多的就像这些一样，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像海边的沙一样，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万国都要称你为有福的。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咒诅他。这个跟律法有关系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关系？一星点关系都没有，你搞清楚，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上帝有没有跟亚伯拉罕讲这样的话？这是上帝跟其中一个人说话。上帝有没有跟亚伯拉罕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有没有说这样的话？这个话是对谁说的，你们记不记得？对啦，对该隐讲的。该隐这个灭亡的人，该隐这个人在律法之下，这个人他抵挡上帝，他杀了他的弟兄，他还自己强词夺理。上帝跟他怎么说？上帝跟他说，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你为什么记恨你的弟兄呢？我喜欢你弟兄的记，不喜欢你的记。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在新约的希伯来书里面讲说，约伯这个亚伯的记上帝喜欢，该隐的记上帝不喜欢。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一个行得好一个行得不好？因为什么？信。你明白吗？信。因为亚伯信上帝，亚伯信神，亚伯因着信所献的祭就比该隐所献的怎么更美。所以亚伯虽然死了，这血仍旧说话，说的是什么话？说的是福音的话，说的是救赎的话。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的第一点就是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以为说律法在前福音在后，福音完全透彻的显明，就从我们这本启示的圣经的角度来讲的话，是新约显明了还是旧约显明的？新约显明的，对不对？旧约是隐藏的，对不对？但是从上帝心意的角度，从上帝做工的角度，从上帝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上帝先要祝福人呢，还是先要拿律法来定人的罪？先要祝福人。所以你会看到，所以使徒保罗跟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讲说，律法是为什么而外天呢？为过犯外天的。如果没有过犯，还有没有律法的必要？所以我们才讲，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将来在天上是没有律法的，因为没人犯罪，你颁布律法干什么呢？将来我们在天国里面还定了刑法360条，有没有意义呢，弟兄姊妹？哈，奸淫是什么？杀人是什么？然后偷了1块钱罚多少？偷了10万贪污，还要不要搞这些东西，弟兄姊妹？将来在天上还要不要搞反贪局？还要不要搞纪委？还要不要搞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要？因为完美了，你明白吗？所以律法是为过犯怎么样子啊？外添的，它是加上去的。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你要明白从上帝启示的角度。那我再问，为什么从上帝启示的时候，旧约他要先启示律法，到新约的时候才把福音给我们显明了呢？因为领受圣经启示的是罪人还是义人，弟兄姊妹？罪人。你注意，上帝跟亚当说话是先律法还是先福音？先祝福，对不对？上帝跟亚当说话的时候，你要搞清楚，弟兄姊妹， 上帝造了亚当，祝福他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这样的话亚当听见没有？听见。所以你不要死抠，所以不要死抠。有些人说第二章的时候才，创世纪第二章才讲的亚当鼻孔里上帝吹了一口生气，他才活过来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个祝福是第一章，所以亚当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这样记载是首先告诉我们说，不是亚当听了才有祝福，而是上帝祝福他。但是上帝是从启示的角度来讲的话，一定是这样的启示让亚当知道了，要不然摩西怎么记下来的呢？对不对？这是口耳相传传下来的。所以亚当没犯罪之前，他先领受的是什么？祝福。然后呢，上帝才告诉他说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以后怎么样子呢？吃了以后你们就要死。结果亚当夏娃吃了没有？吃了。是不是果子有毒？钉子没？不是。所以分别善恶树是不是好的？分别善恶树是不是好的？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不好？不好。你要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再讲钉子没，所以我们说分别善恶树可以预表律法，律法是不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是。违背律法好不好？不好。你干犯律法好不好？不好。律法说不可吃不可拿，你吃了，这就是亚当夏娃所犯的罪。所以你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要明白说上帝的心意，其实他是要祝福在先，人犯罪了以后他才把律法显明出来，让人知道什么？你是个罪人，让你晓得你是个罪人。那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那既然人都已经犯罪了，那么律法就被干犯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亚当干犯律法没有？干犯了。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后来，一直到后来，除了耶稣以外，是不是人人都干犯律法？我们将来会不会出现一个人不干犯律法的？不会，不会。我们人只要是人，除了那一位无罪的耶稣以外，所有人都干犯律法。所以那就有问题了，就上帝的律法赐下来，他要完成，他要满足。满足在哪里？满足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晓得的就是福音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福音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律法是不是所有的要求在福音里面都满足了？福音是谁？弟兄姊妹，福音是不是教会？我再问，福音是不是教会？福音是谁？耶稣。加不加上耶稣的门徒啊？啊，要不要加上？不用。耶稣还有肉身的弟弟妹妹啊。耶稣有没有肉身的哥哥？弟兄姊妹，为什么没有呢？他是头生的啊，你要搞清楚啊，你要搞清楚啊。耶稣绝对不可能有肉身的哥哥或姐姐，是不是啊？所以这是我的弟兄姐妹，个个都是他弟弟，个个都是他妹妹，是不是啊？所以只有他。福音你要搞清楚。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要讲这些，有很多人福音都搞不清楚，就有点混乱了，所以才会出问题。福音是关乎的是谁？成就福音的是谁？耶稣。有没有天使在其中？天使有没有给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他祷告的时候有没有给他加力量？有。但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成就福音这件事情，耶稣基督顺服律法这件事情，天使有没有参与？没有，一点都没有。你要搞清楚。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说福音是关乎耶稣这个人做了什么，耶稣这个人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这些人从这个角度，福音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我们对福音来讲的话，我们是领受福音的还是参与福音的？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参与福音？彼得好不好？保罗讲福音讲得这么好，他有没有参与福音？没有，他只是讲福音，你搞清楚。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领受福音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传讲福音的，对不对？阿们吧，阿们。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领受福音，而福音我们说就是耶稣基督所做。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顺服律法一切的要求，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人受了律法的咒诅，钉死在哪里？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面，这就是福音。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说，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的怎么样子啊？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然后又照经上所说的第三天怎么样？从死里怎么样复活了。所以福音的中心是谁？是耶稣。福音其实不单中心是耶稣，福音的全部是谁？耶稣。福音能不能再加别的东西加在福音里面去？能不能把教皇加进去？
马丁路德可不可以啊？这么伟大的改教家，要不要加进去？马丁路德讲因信称义讲得这么好，能不能加到福音里面去？不可以。所以我们讲，这就是福音，它是唯独耶稣的。而唯独耶稣这一位耶稣，他对律法的遵行完满不完满？完满。那么律法的咒诅落在谁身上？落在耶稣身上。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没有其他人参与，这个福音才是完全的。因为比如说律法的咒诅，假设除了耶稣还有另外一个人受，那么这个咒诅落在这个人身上行不行？不行，小万分之一吧，行不行？不行。彼得曾经有这个勇气，有没有注意到？彼得说，主啊，今天别人都跌倒，我不跌倒，我跟你一起去死。死了，死成死不成？死不成。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钉子没说？哎呀，吸取彼得的教训，下次咱嘴里不说，心里说，行不行？行不行？钉子们，不行，绝对不行。你搞清楚，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主耶稣基督，当雅各、约翰他妈妈带着两个儿子来找主耶稣，对不对？说主啊，他已经知道主耶稣说他的日子近了嘛，对不对？他们就来找主耶稣，来走后门了。你又注意啊，在基督教里面也有走后门的，在圣经里面就记载来走后门来找主耶稣。你德国的时候，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丞相，一个坐右丞相，行不行啊？是不是？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你明白吗？他妈妈和这两个儿子都忙不迭的，我们行啊，我们行啊，能不能喝？弟兄姊妹，不能，你一滴都喝不了。所以天使有没有喝？没有。恰恰因为律法一切的要求都是耶稣这一个人完成的，所以他才完美，你明白吗？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们说你看有些搞那个公益活动的时候很有意思，搞公益活动的时候，比如说一群小孩子特别可爱，对吧？然后地上铺上宣纸，铺得可长，小孩子们都在上面画什么捐给什么灾区儿童啊，或者捐给那些贫穷儿童啊等等之类的，搞这些，对吧？这个画画完了以后，有这些有那些慈善人士把它买下来，买下来，其实他做慈善的意义大还是艺术价值大？慈善意义大。有没有人会拿着那个哎呀，这个名画啊，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不会。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但是如果齐白石来了，假设齐白石死里复活了哈，然后叉叉叉画了几幅，画了个虾出来，然后慈善家花了几百万上千万把它买下来了，这个不单是做慈善，而且这幅画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大不大？但是我们说，哎，请齐白石老人上来，然后再请一个小孩子上来，叫我儿子也过来一下哈。然后齐白石老人画一笔，我儿子跟着画一笔，好，或者他画99笔，我儿子上面就画一笔，好，这幅画艺术价值如何？好不好啊？好不好？这幅画说，哇，这才是世界名画呢！不但有齐白石，还有我儿子画的画，还有没有价值了，弟兄姊妹？没价值，因为破坏了，你知道吗？破坏了。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弟兄姊妹讲的，就是你要去清楚，你要去知道，恰恰是因为这个福音是唯独耶稣，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一样，是唯独耶稣做成的，所以律法一切的要求在福音里面怎么样都得到满足了。律法要不要求我们行善？谁行了？耶稣行了。行得完满不完满？完满。那么律法要求咒诅罪人，谁受了？耶稣受，完全是耶稣受的。当时没有天使来给他加力量，他也没有在十字架上面说，主啊，天父啊，我的父啊，差遣一位天使来给我加力量。他有没有说这样的话？没有。为什么？不需要也不可以，因为唯有他去承受的时候才能使这个福音是完全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说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完全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这叫做福音。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上面讲说律法的总结就是什么？就是基督。我再问，圣经上面是不是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徒，或者说律法的总结就是教会？有没有这样说？绝对没有。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福音已经完成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所以旧约就可以结束了，律法就可以结束了。你明白吗？我就再问，假设我们，其实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个人都上小学，再上中学，再上大学，这样子，对不对？你小学考试的时候只要你及格哈，其实一般来说就是你只要及格你就可以怎么样升中学了，对吧？ 是不是？你要不要及格了以后已经过关了以后，然后还要你参加每年，哎，几月份了？今年现在十一月份了，十二月份或者一月份的时候，小学五年级考试，你再去考一次，要不要？为什么不要去考了？因为已经结束了，你明白吗？已经完成了，你已经完成了。谁帮我们完成了律法的要求？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满足了，律法对我们还有要求没要求了？没有了啊，没有了。那我们可以随便犯罪了吗？记不记得罗马书里面就是第六章就是这样讲，对不对？我们既然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可以随便犯罪了吗？不是的，因为耶稣为你完成了以后，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什么变化？你原来是什么人？现在呢？义人不行义，对不对？不对。但我行义跟律法有关系没有？我是不是被律法催的行义的？是，就是我们上次讲，这个是一种什么追求？哎，我生命改变了，我追求圣洁，我追求行善，我追求爱弟兄，我追求爱上帝。每一个人只要信耶稣，你就有永生了。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是把成圣，不是把这些当作是追求，把它当作是得救的一部分，所以他没有得救确据，同意不？你如果把成圣当作是得救的一部分，你不可能有得救确据，因为你做完了没有？弟兄姊妹，没有。做的完全不完全？不完全。哎呀，昨天做的还后悔呢，没做好，是吧？还有些事情根本没机会再重新再做一遍，对吧？因为你昨天服侍的人，人家今天就变了。昨天眼泪汪汪的需要你安慰，结果你给人骂了两句，今天你说对不起，我再来安慰你一次都不用了，有别人安慰过了。我今天很喜乐，你别安慰我了，你安慰我都没用，你再跟我说又把我伤心事勾起来了，我又难受了。你还能做不能做了？不能做了。所以如果你把成圣加到得救的条件之一的话，你就没有得救确据。所以天主教是很诚实的，和基督教一些假冒伪善的人可不一样。天主教很诚实，天主教怎么诚实？在这一点上面，他们说没有得救确据，我们是不可能在今生有得救确据的。他说什么时候才有得救确据？炼狱炼完了才行，连在炼狱里面的人都没确据。所以他说，你知道你爸爸妈妈现在在炼狱里面炼得多么苦吗？你赶紧买赎罪券吧，是不是？一个赎罪券买了，然后把保罗的或者把耶稣的或把谁的功德库里面拿一点功德算给他，他在炼狱里面少炼500年。所以有些人倾家荡产的，因为人亲情是很厉害的，对不对？想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因为他相信这个，爸爸妈妈正在地狱里面受这个炼狱里面圣火的烤，我这个钱拿出去他就少500年，再拿出去又少500年。我是孝敬子，我是孝敬的女儿或者孝敬的儿子，我必须买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根本还不完全。我们是不是这样认为？不是。信耶稣怎么样得永生？我们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什么？叫一切爱他的人，叫一切追求成圣的人，叫一切爱弟兄的人，是不是这样说？是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人怎么样子？不至灭亡，反得什么？反得永生，还是反得半生啊？永生。你只要信永生就是你。你是已经有了永生，你在这个基础上面在追求，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不一样，真的大不一样。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福音已经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了。所以我们这些人根本，你从这个角度你才明白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恩典之下。你们跟律法的关系结束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里面讲的说，1-6节讲到我们跟律法的关系原来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律法是丈夫，丈夫就有什么？就有权柄在妻子身上，对吧？我们现在结婚的，你就你的丈夫和你的妻子，你们之间就有权柄的关系。但是他说没有了，如果我们还在律法之下归给基督的话，就是做淫妇。如果你还在律法之下，你说我归给基督，你就做淫妇。我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耶稣没有钉十字架要求我们归给他，他就是让我们做淫妇。两点又没那么严重吧？有那么严重。 耶稣如果没有钉十字架，没有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却要求我们的心从律法转到他那里去，就是让我们做淫妇。耶稣是钉十字架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所以律法向我们死了，我们向律法死了，所以丈夫已经死了，妻子改嫁，这是不是淫妇？不是，我们是真妇，你明白吗？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是这样子的关系。因为律法一切的要求谁完成了？耶稣完成了。律法的总结是谁？是谁？是基督。所以好了，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但是我恰恰因为我在恩典之下，我是一个义人，所以我要不要犯罪？我要不要抵挡上帝？我要不要恨上帝？我要不要放纵自己？不要。你明白吗？所以这是我们清楚去看见。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福音的缘故，这我们讲第三点，就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向律法已经死了，我们跟律法的关系已经终结了，结束了，结束了，律法对我没权柄了，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像现在也有这样子的，就是说比如说有人离婚了，那他跟他的前夫，他顶多说这是我前夫，以前跟我有过婚姻关系，但他这个前夫还能不能来要求他？他现在跟别人结婚，他这个前夫还能不能来要求他？还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了，因为结束了关系，我们关系结束，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婚姻关系了。这个新的婚姻关系是我跟谁的婚姻关系？我跟耶稣基督。我跟耶稣基督的婚姻关系结束不结束？不结束。你搞清楚。所以再回到我们讲的第一点，为什么律法是为过犯外天的，我们说律法是暂时的，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呢？记不记得圣经上面讲，讲到婚姻的时候说，神所配合的怎么样子啊？人不可分开，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如果上帝起初的心意就是要把我们跟律法永永远远结合在一起的话，你就没机会得救了，对不对？所以律法是为过犯外天的，如果不是因为你是个罪人的话，你根本跟律法就不会有这种婚姻关系。如果你不是罪人的话，你根本不会跟律法有这种婚姻关系，是因为你是个罪人。但你现在还是罪人吗？从生命地位上来讲，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是罪人吗？不是。我是什么人呢？义人了。我从道德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不再是恶人了，我是一个什么？圣徒。你明白吗？我们说法理上面我们从罪人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义人。从道德上面我们从恶人变成了什么？圣徒。谁做成的？耶稣做成的。所以我已经不再是从生命地位，从我的在上帝面前的位置跟上帝的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在我身上。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个配合是什么？是我跟基督，这是上帝终极的旨意。所以我跟律法，律法向我死了，我向律法死了，合不合神的心意？合神心意。如果你不是罪人呐，律法就根本不需要。就像我们刚才讲，将来在天上还需要设定什么刑法、民法、经济法、选举法，还要不要设这些东西啊？一条都不要。因为你不需要用法律来约束你的恶，因为你全然圣洁，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向律法已经死了。所以主耶稣基督说，我是新郎，他们是伴郎。新郎在这里的时候，哪有伴郎哭这回事啊？对不对？你们都领受福音了，哪有哭这回事？我们所以我们不是说反对，我们不是说新约的基督徒不可以禁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旧约那种禁食结束掉吧，你明白不？今天有很多基督徒禁食的时候还像旧约一样。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不可以禁食？弟兄姊妹，可以，因为主耶稣基督有教导嘛，对不对？我们有些时候要赶鬼要禁食，有的时候我们要禁食，但是我们跟旧约，你会注意跟旧约大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我们向律法已经死，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的禁食。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之下的禁食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功用就是认罪。你注意律法的功用是不是让你认罪啊？所以主很反感以色列人的禁食，说你们禁食还用凶恶的拳头打弟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禁食本来应该是认罪的，你还跟那犯罪，我很生气，我很讨厌，你明白吗？所以但新约的禁食是不是认罪的禁食？不是。我们感恩，我们靠耶稣，我们全然依靠他，所以新约对禁食是非常非常不强调，你注意到这一点。 是非常非常不强调。你注意保罗的书信里面哪里教我们怎么进食，找不找得着？你们自己脑袋快快转一下，新约里面保罗的书信里面有没有在哪里教我们怎么进食？有没有？他反而很怕基督徒进食，是不是？我看你们谨守日子节期，我看你们禁戒食物，我就为你们担心，因为我怕你们回到旧约之下。你要搞清楚。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既然福音已经完成律法一切的要求，好了，福音跟我的关系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我跟上帝的关系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因为我就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你要用律法来要求我，没有用，没有用。律法的圣洁、公义、良善，律法的总纲是不是爱神爱人，阿们不阿们，这些有效没有效？有效。我们追求不追求？弟兄姊妹，追求。但我们是不是被律法捆绑着追求？不是。因为我已经是一个义人了，我已经是一个义人了，因为我跟律法离了婚，马上就结婚了，没有一个中间的过渡期。我跟律法一离婚，马上跟谁结婚？跟耶稣结婚。所以我是在基督里，就是保罗讲的说，我们为什么这样子？他说原来我是被什么？被神的爱所激励，我被基督的爱所激励，你明白吗？保罗说我现在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怎么样？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搞清楚，弟兄姊妹，你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了没有？还没有呢。哎呦，属灵意义上面同钉了没有？钉死了没有？死了没有？弟兄姊妹，真的死了？我得看你的肉体很活跃哦。死了没有？弟兄姊妹，死了了，真的跟他已经同定了。你一定要搞清楚啊。所以这个就问题来了，我们有弟兄姊妹说，是耶稣为我死了，耶稣为我定十字架。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保罗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加拉太书里面说的，是不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圣经你要读全背，我们很喜欢最后那一句，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不好？当然好了。但是有些弟兄姊妹认为说，只是基督定了十字架，我还没跟基督一起死，我还没死透呢。有些人甚至这个教大家怎么死透，我教你们怎么死透，攻克己身，整死自己，还比文革还严苛的整死自己，有用没有？弟兄姊妹，这纯粹没用，而且是糊涂透顶。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这点，说我哪儿定过，我手上连个痕都没有。你真的拿钉子钉自己啊？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是你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跟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了。所以律法上面一切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都已经涂抹了，定在哪里了？钉子没钉在十字架上面。钉在哪个十字架上面？耶稣的十字架还是你的十字架？想清楚啊。律法的字句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已经涂抹了，定在十字架上面，是定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还是定在你的十字架上面？耶稣的十字架。你搞清楚啊。因为如果定在你的十字架上面就完了，因为还没涂抹净，对吧？你的十字架完全不完全？不完全。耶稣的十字架完全不完全？完全。其实圣经上面讲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定？我们圣经上面讲我们的十字架的时候，是讲我们怎么样要舍己，怎么样背十字架，还是定十字架？背十字架跟耶稣，你要搞清楚，这是区别。那你说，所以我们说我们跟耶稣同定十字架，一定不是定在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上面。定在哪个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定过没有？定在啥时候呢？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你信的时候，你就跟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所以律法对你还有要求没有？没有。他没资格要求你。我死了，你明白吗？你见过哪个向死人追债的？你见过哪个向死人追债的？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律法不能再追讨我了。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里面讲说，为什么我们向律法死了，我们原来是跟他是丈夫妻子的关系，现在律法不能追讨我了。为什么？因为我死了，我跟耶稣已经一起向律法怎么样死了了，我都死了了，你还说我是你妻子，这不合理。我向你是死的，你知道死这个意思多么重大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明白那种说成圣还要靠律法，或者还要以律法为目标， 能接受不能接受？完全不能接受。违背圣经不违背圣经？绝对违背圣经，绝对违背圣经。因为我向律法死了了，怎么他又成了我的目标了呢？你明白不？就我还举婚姻的关系，你这样子会得罪基督的。你跟基督已经结婚了，你还见到，你明明是个姊妹，你跟你丈夫结婚了，见到别的男人，他擦擦两眼放光还行吗？啊？你还整天说这是我的目标，这是我的梦中情人，这就是我想的就是这样子的，好不好啊，弟兄姊妹？你想干嘛啊？这样子，你是不是想把你婚姻拆毁了呀？你明白不？你都已经跟基督结婚了，整天看律法干什么呀？你跟律法的关系结束没结束？结束了，结束了。所以保罗为什么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对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愤恨，是我本来把你们如同真女献给谁啊？献给基督的，结果你们呢？你们把自己献给罪，你们把自己又想回到律法之下。保罗说，你们知不知道回到律法之下的结果是什么？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什么？都是受咒诅的。你们是要蒙福，你们还是要受咒诅呢？我们是蒙福的。你跑回去干什么？你都跟他离过婚了，离婚了了，你还跑回去干什么？你一个人如果离婚了又去找他前夫，只有一个意思，你明白吗？就是现在丈夫对我不好，我示威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啊？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不可以，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第一点其实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就是说我们的成圣追求是以福音为目标还是以律法为目标？我们成圣追求是要在福音里还是要在律法里？福音，你搞清楚。所以律法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功用，对我们成圣追求，完全不是那些律法主义者所强调的，你搞清楚，你一定要搞明白。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说，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跟成圣和律法之间的关系，成圣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回到我们刚才所讲，我们说我们讲第二大点，成圣和律法之间的关系的第一点，你一定要知道，你在成圣追求上面牢牢记在心里面，常常提醒自己的，你跟律法的关系是活的关系还是死的关系？死的关系。你们还有婚姻关系吗？没有了。你必须知道。所以保罗提醒加拉太的弟兄姊妹，我们以前多次让大家去读，多次提醒大家这个经文，我就不在这里读了，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开头的经文，说我问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为听福音？因为听福音。保罗接下来就严厉责备他们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然后呢，难道你们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你向律法死了，对不对？所以你之所以进入到蒙福的地位，是因为律法还是因为福音？因为福音。律法有没有能力把你带到这种蒙福的地位里面去？没有，律法是完全没有这种能力的。所以是福音把你带进去的。好了，你现在要成圣追求了，你怎么入门是靠福音，入门是靠圣灵，结果你成圣追求开始靠律法了，你是不是糊涂啊？你知道律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压伤的芦苇，谁扶他谁的手就要被刺透，你靠他干什么？保罗其实在这里感慨的就是这一点。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他又把律法比喻成跟我们的关系，用另外一个比喻，这些都是比喻。他说律法对我们如同什么？训蒙的师傅。记不记得加拉太书结尾部分，保罗说律法对我们是如同训蒙的师傅，然后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是这因信称义的礼既然来了，我们从此就怎么样？不在师傅的手下了。我们就不在师傅的手下，就是我们用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你上小学的时候有没有小学老师教你？有。你现在都大学毕业了，你要不要回去？老师，可想你再给我上堂课，正常不正常啊？老师肯定过来摸一下你头，哟，发烧了没有？是不是啊？是不是最近受啥刺激了？啊，你都，我听说你最近这个教授职称都快过了，你现在还上小学课，你是不是受啥刺激了？告诉我，我帮你排解排解。他是傻瓜才会说坐好来上阿喔阿亦吾吁，还会不会上这些东西啊？律法是我们的什么？训蒙的师傅，训蒙的师傅，你明白吗？你跑到律法之下去追求圣洁是很低端的， 简单来讲是很低端的，因为我们讲这个还不是高级和低级的区别。律法的功用是定罪还是赦罪啊？丁姊妹，你在定罪之下想追求圣洁，你搞什么鬼啊？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在定罪的心态之中能够追求圣洁？律法就整天定你的罪，你该死，你有罪，你要灭亡了，你是个死人，你是个罪人，你是不义的，你是个恶人，这就是律法说的。我就举例子，我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明白，我们很多人都自己做过小孩子，至少自己做过小孩子，对吧？有些弟兄姊妹现在有自己的孩子，如果你对自己孩子或者你长大的环境是这样子，就是你的父母如果整天定你的罪，你能不能健康成长？你父母整天说差劲，字写的歪歪扭扭，做也做不好，早起也起不来，然后每天都这样对待你，你知道这个小孩子惨不惨？非常惨，这个小孩子几乎活不成，我跟你说，真的，我一点都不开玩笑，是不是？这就是律法的功用，你明白吗？他父母会觉得，有些父母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律法里面，我讲的一点都没错，他就是字写的不好。他就是歪歪扭扭，他就是早晨不起来，他说的是不是实情啊？是实情。但这个孩子能不能健康成长？不能。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如此，一个人在定罪之下想乘胜追求，简直是糊涂透顶，明白吗？那你说，哦，梁兄，我明白了，以后我们见面犯罪了也不说，呵呵，弟兄好，姊妹好，你好，我好，大家好，是不是这个意思？不，人有罪了你要不要说？要按照圣经真理的原则去说，但是你要把它引到哪里去啊？引到福音里去，福音才有能力，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的星期四晚上，我们鼓励大家来听我们讲的基督徒的生活观，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说我们要讲福音化的生活观，你该怎么生活，你该怎么把福音应用到你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这次讲基督徒生活观的主旨。你怎么把福音应用到你的生活当中去，使你过一个喜乐的、感恩的、积极的生活。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就我们讲过，那些律法主义者，因为他的标准在这里，他一定说你是成功神学，一定是说你是异性主义。就我们讲的，你有没有听过异性主义这个词儿？没听说过，就是在神学上面有这个词儿。什么叫异性主义？就是说有些讲的真正的异性主义是指的什么，就是罪，这个人连自己是个罪人都不承认，然后呢拉着他来跟我读一遍啊，我信耶稣，我信耶稣啊，你有永生了，这个人啥意思，我就有永生了，这个才叫异性主义，你明白吗？但是那些律法主义者的话，他其实就定罪因信称义，说是异性主义，啥信了耶稣就得永生了啊，接受耶稣就永不灭亡了，哪那么简单呢？你知道不知道人家罗马帝国那时候基督徒多艰难呢，是吧？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可不是简单的事，这是不是历史实情？弟兄姊妹，是。当时罗马帝国你承认自己是个基督徒确实是冒风险的事情，但是这节的经文你是不是一定要说要很艰难之下承认，这才叫做信耶稣啊？能不能这样说？你违背圣经。所以有些人是好心办坏事，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晓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乘胜追求，你第一个就要记得说你跟律法的关系已经结束了，像律法你是死的，律法像你也是死的，你要清楚知道这些。那么我们说，那从这方面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如果我们乘胜追求想回到律法之下搞乘胜追求，必然失败。为什么必然失败？我们讲三个原因给大家。第一个，为什么我们回到律法之下乘胜追求必然失败呢？我们说第一个，你要注意到律法和福音在这一点上面很不一样。律法的功用，律法是用来束缚人的，福音是使人得自由的，阿们不？我们上次讲过，我们说律法是自由之律法，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是不是为了我们本来很自由，结果上帝觉得我们太自由了，觉得我们太舒服了，然后呢看着你睡席梦思睡得很好，给你个板床啊，昨天晚上的被子挺厚，睡得可舒服了，明天给个床单叫你动一动，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给律法给你是保护你的自由，但是你要知道对于罪人来讲的话，律法是使你知道你不自由，律法是使你知道你不自由，而律法的特别是摩西十诫是特别明显的，摩西十诫十条基本上都是不不不，你们有注意到是不是？不可拜偶像，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贪心。所以律法对罪人来讲的话，他对罪人的方式他是束缚人的， 他是束缚人的。而福音是怎么样呢？主耶稣说，神的儿子叫你们什么得自由，你们就什么，你们就自由了。所以从成圣追求的角度来讲的话，一个被捆绑的心，他能不能够去追求圣洁呢？不能。律法是束缚人的，而且律法这种束缚在罪人面前是很可怕。怎么可怕？这就是福音和律法不一样。我们以前讲生活观时候也跟大家讲过，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福音给你自由，而律法束缚你。律法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里面讲的说，律法没有来我是活的，但律法一来我就死了，律法来了我反而加倍的犯罪。为什么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律法没来为什么保罗是活的？是不是没有律法保罗其实挺圣洁挺公义的？不是，是律法没来的时候，保罗没有对照律法说自义，觉得自己还挺好，觉得自己还挺好，所以他的生活还是挺悠然的，挺高兴的，他也常常有喜乐。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罪人的喜乐常常一定在自义里面，只要他没有福音，他没有基督的义。包括我们一些基督徒，你不能在基督的义里面站稳，那么你有时候的喜乐一定带着自义。自义我就要对付他，你不要那么急，你不要那么急，你先把福音基督的义给他，让他能够在基督的义里面欢喜。要不然的话，你把他的义夺走，这个对人是很残忍的，因为他的喜乐就没有了。我们领受福音，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有世上的罪人，他一切的高兴一定在自义里面。但是你不需要，你不要那么残忍，你不要那么残忍，你福音不给人家，你把人家衣服剥了干什么呢？是不是？你有没有看到亚当夏娃，上帝把他们的无花果树叶裙拿掉，要给他们穿什么呀？穿皮衣的，穿皮衣的。你把一个人心中的义夺走，哪怕他是自义，这个人活不成了。你要把基督的义给他，他领受，他明白，然后慢慢。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以后也会讲我们的归正观。上帝做工就是这样子，他不是一下子把你的自义拆穿，又不给你福音的义，这个人就会死掉。上帝是一点一点带动我们，给我们基督的义，然后包括他容忍我们的自义，他容忍我们的自义。你在过程中有的时候你不明白，是吧？就是这样子。所以保罗说，律法没有来的时候我是活的，但律法来了我就怎么样，我就死了。是不是律法这么厉害，像枪一样把老保罗给打死了？是不是律法把人给整死了？不是，因为人是什么？罪人。我们之所以死是因为罪还是因为律法？因为罪。但是律法一来把什么给显出来了？把罪给显出来。就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比如说原来看过那个什么台湾那个偶像组合唱歌的什么 SHE 里面有一个那个明星在湖南卫视录节目的时候结果着火了，把脸都毁容了。他毁容以后，他家人，他在整容的过程当中，他的家人一定把他的这个镜子什么全部都藏起来，连能反光的东西都藏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不能看自己的脸，他一看自己的脸他几乎就绝望要死，对吧？这样子他不看，他知道我受伤了，但是我没看见，我还稍微好过一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如果一个漂亮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原来非常的漂亮，大家都喜欢她，结果她毁容了，你拿一个镜子给她，她看镜子的时候是不是如同死掉，痛苦万分，就是这样。所以保罗说，律法没有来我是活的，但律法一来我就死了。而且不单死，这个律法一来反而把我里面的罪给怎么样，激动起来了。律法越说不可以，我越要做。小孩子就这样，大人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我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故意憋劲儿，你明白不？真的是故意憋劲儿。我们讲恩典的道越讲越不来了，为什么？憋劲儿，就是为了憋劲儿，没别的意思，我就这样了，是吧？那我们不是说，当然我们不是说用恩典来要求你，而是人里面的那种劲儿啊。其实我知道你是跟宗教憋劲儿，但是你因为原来用宗教捆绑你的人不在身边，只能憋我们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人是这就是这样。所以律法一来人就憋劲儿，人就故意，律法说你不可吃我就得吃，是吧？律法说你不要偷我就得偷，律法说别贪心我就要贪，这就是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啊，罪行，罪行。所以但是福音给我们的是什么呢？福音给人有自由。福音说，看小子，你的罪赦了，你不管你再大的罪再多的问题，上帝都不纪念了。这个时候你的心安息了没有？你的心在这里就开始慢慢的安息下来，然后说福音给你自由，说你去做吧，天父爱你， 主耶稣爱你，圣灵上帝爱你，你不管你多么软弱，他都扶持你。所以你真的学会这点，我们有些基督徒是律法的不得了，还反对人家世上的那些普遍恩典的教育原则。普遍恩典的教育原则说对小孩子要鼓励，我们说功课己身是吧，小孩子都要求他功课己身，行不行啊？不行的。然后不鼓励，不单不鼓励还要打压，是不是？我们以前有弟兄姊妹讲说，对小孩子的罪我们要像 NBA 扣篮一样，你们有见过扣篮？就一个人跳台啊，要上篮了，你从他后面砰一下把他球给打下来，小孩子正起劲呢，然后砰一下给他打下来，砰一下给他打下来，你以为这样子对你的孩子有好处？有没有好处？这就是律法，这就是律法，你明白吗？福音不是这样子，福音是跟你说不错，你有一点点好，上帝都说不错。你明明流眼泪，有软弱，有艰难，然后上帝在圣经上面怎么讲说，你的每一滴眼泪我都给你装在皮带里，你明白吗？你明明只做了一点，你说我做的很差，我只做了一点好事，主说记在我的册子上，将来天上有奖赏，一样不一样啊？这就是福音化。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自己律法的不得了，普遍恩典又给拒绝掉了，所以在子女教育上面整个是个律法的教育方式，而不懂说怎么鼓励孩子，怎么扶持孩子。所以孩子的喜乐叫什么？能不能这样子啊？可不可以这样子啊？不可以，大错特错，太可怕了，你明白吗？这就是律法，律法就是你笑什么，那你讲，你只要讲出来我就能定你的罪，同意不？因为你是个罪人嘛，你完全不，你所以我们定罪是非常容易的，基督徒定罪人非常，人家明明做了一件好事，你是个罪人，我都帮老大娘过马路了还是个罪人，你有没有想着荣耀上帝啊？我没想那么多，没想那么多就是罪啊，谁还会信你这个基督教？搞错了，因为你拿出来的这是福音还是律法？律法，所以他不信这个是好的，你明白吗？吓死他了，是不是？我都自我控告都控告的够厉害，你还给我拿一套摩西来控告我，我一座大山压得不得了，你给我三座大山还行吗？不行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第一个你要去晓得说，因为律法它只能激发人的罪，律法它是约束人的，是束缚人的，而福音是给人自由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给人自由的福音才能够使我们生出真正的义行来，我们才有真正的义从我们里面能够行出来，这是成圣追求，对不对？所以你是用自由的心，我知道上帝赦免我一切的罪，我知道上帝喜悦我，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我知道我做一点点，有些事情甚至我没做出来，但我心里面有一个好的意念，上帝都知道都纪念，这是不是激励啊？所以你学会这个就不一样了，你教育孩子什么叫福音化的教育观，你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发现孩子一点点的好就肯定他，激励他。什么是律法化的教育观？才做这么一点是吧，早晨又没起来啊，才考98分啊，考个100分给我，考了100分，注意下次也得考100哦。这就是律法化的，你是不是这样子的？真的，这是很可怕的，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说律法化的律法在律法之下追求成圣一定失败呢？我们说律法它只能带来死，律法是死的执事，福音才能带来生命。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律法把我们杀死了？不是，律法是宣布了我们死的，律法是宣告了我们是死人。但是律法可怕的地方就是律法它是显出我们的死来，那么福音才能给我们生命。圣经上面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上帝说我要把生命从律法里面赐给你们？有没有？没有。你要搞清楚。所以我们说像神学家加尔文所讲的，他说律法如同药，其实这个药是好的，因为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说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好不好？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弟兄姊妹，爱神爱人，好不好？好。但是他说这个药虽然好，但是对于罪人来讲是致命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就是一个人他其实需要医治，这个药也是好的，但这个药对他不合适， 你明白吗？这个药对他不合适。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原来葛优演的，国内没有禁演，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看过，那个片子是不错的一个片子，叫做《活着》。那里面就讲的说，那个人他的女儿，他的女儿要生孩子，因为那时候正上赶上文化大革命，什么都打烂了，真正的产科医生啊、护士啊，全部都牛鬼蛇神呢、啊。红卫兵在那儿整天拿着这个红宝书在那儿嗷嗷叫，其实啥也不懂。他的孩子要生了，但是他女婿是个造反派头子，他女婿这个时候赶紧找这些红卫兵喊口号行，但生孩子个个腿都发软，那他砍人行，生人不行，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去找什么呢？说找了一个关在牛棚里面的医生，接生的医生来，让这个医生来为他女儿接生。找这个医生来，他医生没劲儿，你知道吧？因为关了太久，饿了太久。然后这人说吃，跟他拿馒头给他吃，要他饱饱的。他不懂，这医生也确实饿坏了，应该按道理医生应该有一点这个常识。结果这个医生吃了好几个馒头又喝汤，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撑死了。撑死了，真的，这是真。所以他的女儿难产而死，可怜不可怜？非常可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馒头好不好啊？好，但对这个人能不能这样吃？不能。所以有经验的人就知道，说一个人饿过度了，不能给他吃太多，他会撑死的，因为他的胃也萎缩了，是不是？我们当中很多做医生的姊妹啊，更了解这些了。他胃也萎缩了，他身体机能各方面，你只能给他吃一点，喝一点汤，缓缓劲儿，有点热汤，他转过劲儿来就行。慢慢再来，你咣当一下子几个馒头给他，他也真饿坏了，吃了一个不够，再吃一个，吃一个再吃一个，把自己怎么样，撑死了。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有些基督徒在成圣追求上面几乎把自己撑死，因为他用律法。律法有没有生命的能力？没有。律法没有生命能力，不单在称义上面他不能给你生命，在成圣追求上面他不能给你生命的能力。能力在哪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力在哪里？能力在恩典里面。所以神学家奥古斯丁总结的非常的好，他说律法不过是发命令的，但是谁能给我们能力啊？他说恩典才能给我们能力，福音才能给我们能力。所以你这想在律法之下的人，所以保罗为什么如此深恶痛绝的讲说，你们这想在律法之下的人，你们知道凡在律法之下，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什么？都是受咒诅的，你们要搞死自己的。其实你去看任何教会任何世代都一样，我们在这一点上面很相信。法利赛的群体会不会害神的百姓？有没有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是撒旦一会的害主的教会？有，一直都有。但是这些群体他如果以律法为本，他自己的枯萎是迟早的，因为他没生命，你明白吗？他只能害人，他能不能传福音？传不了了。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一些群体是喜欢在教内做归正工作的。有没有？我们以前也整天祷告啊，中规中规，中规什么呀？是不是？不是中规中矩的，整天想到别人教会里面拉别人的羊。为什么？因为他没能力传福音，你知道吗？生命的能力在哪里？在福音里。律法只是告诉你是死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的就更清楚，他说摩西那个执事是什么执事啊？律法的执事是死的执事。我们现在作为福音的执事，我们是什么执事啊？我们是生命的执事，我们是活的执事。所以我走到哪里，我去传福音，我能够把生命带给人。这些死的执事他只能告诉人你是死的，他告诉你死了有用没有啊？没有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不把福音带给人的时候，这些人其实比那些不传的还糟糕。他们其实不像有些人乱讲什么什么福音祸因呢、啊，讲耶稣还讲成祸因了。我说一个人讲律法才是带祸因的，不讲福音就定别人的罪，这就是讲祸因的，你明白吗？是不是？你就跟人讲说你是死的，你死了他怎么办呢？你死了没了，他能不能讲福音？其实有些律法主义的体系他自己讲不出来福音。我们有的时候是基督徒的爱心好心，我们觉得他只是这次没讲。不，你注意，有些人他就讲不出来，因为他本身是律法的，他本身是律法的，你注意，你要去晓得。所以他给你讲什么，就是我们以前周四原来听过那个讲亚伯拉罕，那讲成啥了？亚伯拉罕是什么？最典型的圣经上面说他的特点是什么？ 信心之父。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姊妹认真听记笔记，我说你自己回去查你的笔记，我说一，亚伯拉罕最重要，预表基督；二，信心之父，你给我找一找信心在哪里，基督在哪里。他鼓着劲儿准备照着学呢，像亚伯拉罕一样努力，要这个那个，不做罗德要做亚伯拉罕。我说我怎么听着像彼得说话呢，是不是要跟主钉十字架的尽头出来了。信心在哪里，基督在哪里，没有。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律法从来它都是死的指示，而福音是什么，生命的指示。它给你生命，你仰望基督。你说梁宁怎么给我生命，圣经上面说的，你仰望基督你就得生命，望他了就活了。只要望他，什么叫望他，这就是信心。望着耶稣，你那看不见，我看房顶了，我看见是天花板，不，你用信心的眼睛望耶稣，从心里面说，耶稣啊，主耶稣啊，就像那个强盗一样，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是不是？就像那个百夫长一样说，你不用去我们家，你说一声我的仆人就好了，你有这个能力，你有生命的大能。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这福音是什么，本是神的大能，凡望他的就得救。而且教会的历史证明这件事情没有，证明了，我们证明了没有，证明了，在我们当中有生命，你知道吗，在你身上有生命，你知道吗。你说两弟兄，我看到谁谁谁有，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你不要老是用律法定罪自己，你老是用律法定罪自己，你当然看不见生命。你去看福音你就知道，说我有，我去看耶稣我就知道我有，因为我信了耶稣没有，我接受不接受耶稣，接不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接受就有了。而且一些律法主义者讲到这里，我稍微插开一句说，必须一个人先接受基督做他的主才能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我说乱讲。世上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先接受基督做他主后接受基督做他救主，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你还没领受福音居然能够接受耶稣做你的主，你还是罪人吗？罪人，罪是什么意思啊？罪就是抵挡上帝，不认上帝是主。所以你一定是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然后才接受基督做你的主。把这些话颠过来倒过去，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害人。害谁啊？害基督徒。就是我们以前讲的，明明人家有得救的信心，跟人家交通一下，甚至人家信了20年了，交通一次，我得诚实的跟你讲啊，你还没得救。我听了这么多福音，还没，你听的都是福音预功啊，怎么办呢？到我这儿来。所以有些就出来了，我从某某某某长老那里得救的，有这样的事吗？弟兄姊妹啊，你会从某个长老那儿得救吗？就是把人家，我举例子，就是人家明明带着钱出来的，偷偷的把人钱包偷走了，偷走以后这个人穷困潦倒了，他又把偷了钱包给人家，而且还拿走了好多钱，然后还给他说，看你原来没信心现在有了吧，哇，太谢谢你，你不知道这是个贼呀，你知道吗？你谢他干什么，你晓得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没有赐生命的能力，福音才有。而且福音怎么赐生命给我们，弟兄姊妹？耶稣为我们这些罪人怎么样死了，他把我们的死给拿去了，他怎么样吞灭死亡，怎么样直到永远，然后把什么给我们，把生命给我们。我怎么接受这个生命，回到我们上次讲的，你只要什么信，因为这个福音他做的完美了，你要得着根本不要你任何的努力，努力在接受生命上面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只要一件事情，什么信，信是什么，就是接受，你只要接受耶稣的生命就是你的了。罪人的问题是不接受，我就不接受耶稣做我的罪救主，我就你给我福音。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有人蒙过天的滋味，尝过善道的滋味，最后还是灭亡了，原因是什么？弟兄姊妹，有人说因为他后来啊听了福音了，也信了，追求不好好追求，最后就成了一块荆棘地了，是不是这样解释啊？这个其实在推翻的是什么呀？在推翻因信称义。这种那种听了蒙了天的滋味，听过善道，尝过善道的滋味，最后却灭亡，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他听这些福音，听到最后他依然说我不信，我不接受，这样的人才灭亡。所以你也不要说啊，我知道了，有一个慕道友在我们当中啊，听了好多次福音一直不接受，他就是，你不要讲这些话，你这是乱讲，你明白吗？ 一个人只有他持续一生之久都拒绝，这个人才会灭亡。虽然听了福音才灭亡，但只要一个人接受，一旦接受怎么样子啊，永不灭亡，一次相信怎么样，永远得救。这是真理，这是真理，你要晓得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为什么你在律法里面想去追求成圣一定会失败呢？因为错位了。怎么错位了？我们刚才讲我们跟律法之间的关系结束了没有？结束了。我们原来是，现在还跟他是不是丈夫妻子的关系啊？是不是还是师父学徒的关系啊？不是了。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说，我们原来律法是训蒙的师父，我们被看在他的手下，但是现在因信得救的理来了，我就已经不在什么呀，不在师父的手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错位了，你能追求好吗？你一个已经要评副教授评教授的人了，你跑到小学课室那学阿窝阿，你能学好不？能不能学好？能不能搞好？你我这生命是太好了，这小学老师讲的真的好，是吧？哎呀，这个原来阿窝阿一直发不准音，这次总算发准了，有这样的吗？啊，你见到这样的人，你会觉得很欣喜，还是觉得脑子有问题啊？这肯定是脑子有问题了嘛，你明白吗？所以我说弟兄姊妹啊，你看我有认识的，有人真的是很可怜，就是他原来也是家庭教育，这种错误的家庭教育给他影响很深。他其实早就过了还要什么高考的年纪，他在他的家里面，他的高中的什么数学啊、物理啊、化学书留到现在，留十几年。你知道为什么留下来那里？他说我有一天我还得看一看，将来怎么样？我讲这个我是心情很沉重的，我可不是开玩笑，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这个是精神压力大不大？你知道吗？压了多少年？十几二十年。他还准备要温习温习，哎呀，那时候高考没考好，你觉得他精神正常吗？不正常，不正常。一个基督徒啊，你向律法死了，你为什么老是找律法？你正常吗？你为什么总是想在律法里面成圣？你正常吗？就不正常了。所以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法利赛人，在基督教里面，现代基督教里面的法利赛人，就是想叫你做奴仆。因为一个人不正常了，他就好狭制了。你已经得救了，基督是你的妻子，不是基督是你的丈夫，你是他的妻子，基督是你的主，摩西不是你的主。所以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要来为基督做见证，以利亚要来为基督做见证，但是最后一定是不见一人怎么样，只见耶稣。你只能看见他，永远是只能看见他。你要去晓得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错位事情不可能做好，是不是？你位置搞错了，你事情不可能做好。律法跟你的关系结束了，律法的总结是谁？是基督。所以那么我现在要不要追求圣洁公义良善？要。但是我是不是被律法压着追求的？不是，我之所以去追求圣洁公义良善，是耶稣基督他在我里面做成的，你知道吗？是他在我里面做成的。你要去晓得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把律法赐下来让我们知罪，律法旧约律法有福音的影，是不是？有隐藏的福音，有让我们去寻求基督。律法告诉你说你是一个罪人，然后福音告诉你说罪人有机会，来来来，你被定罪，但是有一个赦罪的福音，你有报血仇的追你，但是有一个逃城为你预备，赶紧往那里跑。这就是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律法其实它像我们所说的旧约，像我们所说的就好像一个电影海报。你们有没有见过电影海报？最近又说什么有一个什么电影啊，美国大片啊，中国大片啊，很轰动啊，大家都想看。他搞电影海报，或者你在网站上面他给你做一个小剪辑，是不是两三分钟，大家看哇片子真好。你会不会停在电影海报那里，一直停在那里？好，真的好。你如果真的喜欢这个电影，你该干什么？去买电影票。进哪里去？进哪里？进电影院，你明白吗？所以你停在那个海报那里干啥？你停在律法那里干啥？你可不可慕圣洁公义良善？你愿不愿意爱神爱人？你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说不愿意，我回头可以跟你交通一下。好，我不强迫你，但是你如果愿意这些的话， 这就是律法告诉你的。律法在这方面像海报一样，说你应该爱神，你应该爱人，你应该追求圣洁、公义、良善。但是呢，谁能够使你享受这些？谁？耶稣基督。那我再问弟兄姊妹，好了，我梁弟兄，我听懂你讲的意思了。我就是，应该追求圣洁、公义、良善。阿门不阿门？阿门。但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得着圣洁、公义、良善？得着没有？完全不？完全了？完全了？谁完全了？耶稣是不是？耶稣是不是你的？你明白了吗？所以我们上次讲说，对基督徒来讲，成圣一定是一种追求。为什么？因为我得着了，我不是没得着。我生命要不要成长？要。但我得着没有？我得着了。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晓得说，从这个我们刚才所讲，你要知道说，律法在追求成圣上面，在一个圣徒追求成圣上面，我们的关系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的，我们如果想靠律法，如果我们想在律法里面追求圣洁，结局是什么？结局是死，结局是失败。你必须到福音里面去。所以这是我们讲第二点。那么我们讲第三点，我们说在福音里面追求成圣，怎么样在福音里面追求成圣呢？就是你要深深的记得几点。我们讲说，第一，你追求成圣的时候，你知道你的起点在哪里。起点是不是从律法开始？从哪里开始？从称义的福音开始。阿们，我们姊妹讲的非常好。从称义开始，我是个义人，你明白吗？我是一个圣徒，这是我追求成圣的一个开始。我不是还当做自己不是义人，不是圣徒，我要追求成为一个圣徒。那你跟罗马天主教没区别，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的，我们才不是说追求成为一个圣徒，追求成为一个义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已经是一个义人，已经是一个圣徒。怎么成为圣徒的？怎么成为义人的？你都没做好你就成为了信。你是信，你怎么会成为义人？怎么会成为圣徒？你里面有公义和圣洁，对不对？那你的公义和圣洁在哪里？从哪里来？谁是我们的圣洁、公义、良善、救赎？耶稣基督。你知道这个。所以我们说，你在追求成圣的时候，你一定知道福音对你是起步，是起点。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你的起点。你只要信，你就是一个圣徒。圣徒应该追求圣洁。阿们不？阿们。但你是不是已经是圣徒了呢？是，已经是了。我们之前跟大家反复强调，保罗对哥林多弟兄姊妹说，在哥林多的圣徒，是吧？哥林多问题多不多？多。还有娶继母的好不好？这是不是犯罪啊？但保罗有没有说，在哥林多的某些圣徒加上另外一些罪人，加上一些还没有成为圣徒，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是一句话把所有人都放在圣徒里面。我写信给哥林多的圣徒。加拉太的弟兄姊妹，救恩论乱了没有？乱了。保罗有没有说，你们这些加拉太的罪人啊，有没有这样说？他怎么说？他说，我写信给加拉太的圣徒。为什么？因为保罗清楚得很，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是圣徒，这个地位永远都不会改变了。这是我们追求圣洁的一个开始。所以成圣是追求，成圣不是为了得救。我们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那么你就晓得我们在基督徒成圣追求上面第一步要教的，特别对初信的弟兄姊妹，或者有些人虽然信了很久但一直在行为里面打转的弟兄姊妹，第一步你要教的不是告诉他该做什么，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我们很多时候做错，我们自己做错，你注意到这一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问我们，家里出事了，然后老人去世了，我该怎么办呢？然后呢，能不能去参加这个葬礼啊？啥啥啥，我们开始跟他分析这个，分析那个。然后我妻子还没信呢，该怎么办呢？好，这个可以做，好，那个绝对不能做啊，怎么样子？我说讲这些都错。好，梁弟兄，难道那些真理原则错了吗？真理原则没错，但你的讲法错。因为对这些人来讲的话，他在信仰的起步的时候，他需要在什么呀？需要在因信称义上面站稳。这个时候你应该效法的是谁呀？效法的是以利沙。我再问，乃曼那个时候已经信了耶和华上帝了，对不对？他临走了，他跟以利沙讲一件事情，他说，我有一件事要求上帝原谅我，因为我是亚兰国的元帅，我得陪着我的王进拜偶像的庙，临门庙进去的时候，他说我的王屈身，我也得跟着屈身。 这件事情愿耶和华赦免我。以利沙有没有说哟辞职别做元帅了，是吧？你都已经有这么多钱了，是吧？回去以后做个农民好好的，是吧？跟老婆孩子热炕头，生几个孩子，其实你的大麻风也好了，嫩的跟皮肤一样，生的孩子皮肤也好。乃曼，如果伊丽莎这样跟乃曼讲的话，乃曼对福音的认识错不错？错的离谱了。就会伊丽莎跟他怎么讲？你平平安安去吧。因为他知道乃曼这个时候根本需要的不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指导，跟他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你要相信上帝给你平安永不动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伊丽莎有没有鼓励乃曼去犯罪？没有，没有。但伊丽莎有没有跟他讲怎么不犯罪怎么不犯罪？也没有。你要注意到这就是福音的智慧。我们很多基督徒啊自己律法太强，所以我包括我自己在内，别人一问这些，我们的反应就开始跟他讲方法，讲方法，这个罪不要犯，那个罪可以犯呢、啊。然后如果家里面有葬礼的话，这部分可以参加，那部分不可以参加啊，怎么怎么怎么样，都把他讲晕了。其实有些人他不是需要这个，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福音的恩典。他知道说，我一旦信耶稣，永远得救，我永远得救。一个基督徒他成圣的追求的起步是在福音里的安息。我信了耶稣了，永永远远不会失丧，永永远有平安。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耶和华的平安与你同在，上帝会保守你直到永远。你会有软弱，你会有跌倒，我不鼓励你犯罪，但我清楚知道你会跌倒。我的目的，像我们之前讲基督徒生活观，我们讲律法化的生活观的目的是为了圈住人，让人不犯罪。我的目的不是这个，我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是你领受福音恩典，你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好多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面律法性很强。你的目的是使人得福音的好处，而不是想方设法让这个人不犯罪。罪会不会违背人的益处？会，会。但是他能够胜过罪，是靠你的律法，是靠你的方法吗？不是，靠的是什么？福音。他靠的是福音，他需要的是福音，他的心先要在福音里面。我再讲，他需要的是福音，是不是他需要福音的能力使他不犯罪？他的第一步是不是需要福音的能力使他不犯罪？是不是这个？不是，他需要的是福音的赦罪。他得需要的是说，你把福音告诉他说，你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了，安息。如果你跟他讲的说福音有能力使你以后啊胜过这个，你依然是以律法为中心的，你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你是以律法为导向，福音为辅助，福音是为了帮助人完成律法，你搞错了。不是的，福音就是他的安息。小子，你的罪赦了，永永远远你的罪被投到深海里面，耶和华永远不纪念，就是这样的。谁担当了？耶稣基督担当了。彻底不彻底？彻底。完全不完全？完全。上帝纪念不纪念？不纪念。所以你犯罪的时候，圣灵不是来了叫我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圣灵让你知罪的同时，圣灵一定让你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来，让你看见耶稣。凡是只定罪不讲赦罪的，一定是魔鬼的工作。我再讲一遍，凡是只定罪不赦罪的，一定是魔鬼的工作，那是魔鬼的控告，你晓得吗？所以有些基督徒不自觉被魔鬼利用，梁弟兄，我立志不要被魔鬼利用。你会的，你一定会被魔鬼利用的，因为我们很软弱。彼得有没有被魔鬼利用？有，前一刻还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后一刻呢啊，不要不要不要定十字架，是吧？这就是我们的软弱。但是我跟你讲，你去分辨，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说，我怎么知道这是圣灵叫我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还是魔鬼控告？我们说圣灵定你的罪，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但圣灵同时一定让你看耶稣基督。凡是只定罪不讲耶稣基督福音不讲赦罪的，这是魔鬼的工作。如果一个群体整天讲这些不讲福音就定别人罪，这是法利赛人的群体，这是撒旦一会的，他自称是犹太人也是撒旦一会的，你要清楚知道这点。因为圣灵做工不是这样，圣灵来了，连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心里想什么，我来是要定人的罪，是要灭人的命吗？我来是什么？我来是要救人的命的，你晓得吗？ 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的起点，福音是我们成圣的起点。第二，我们才讲说福音是成圣的起点，又是我们根基的时候，福音是我们这些罪人永远的安息。不在乎你靠着福音的大能你做成没做成，而是福音就是你的安息了。你要记得这一点，福音就是你的安息了。福音你已经得着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圣洁，完全的救赎，完全的智慧，因为基督是你的，所以你已经在上帝眼中是完美的。这是福音告诉你，你在这个基础上面去追求圣洁，而不是觉得自己好像我还不行，我还要努力把我补全了，补把缺口补上，没这回事。所以有些人是糊涂的，说的我要站在破口之中，我要站在教会的破口之中，我要站在哪个破口中？其实站在破口之中的是谁？除了耶稣，还你也站旁边了。你的破口是耶稣站在那里的，你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一定有安息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记得成圣追求，你的安息就是福音，完完全全的福音是一点都不要加，一点都不能减。你只要信了，就永永远远是你的，耶稣就是你的，你就是耶稣的。谁能够把耶稣的手搬开，把你从他的手里面拿走？有没有？他是上帝，你知道吗？他握住你的手，居然有力量能够把他搬开，那个力量不是变成跟上帝一样大，甚至超过上帝了吗？魔鬼有没有这样的力量？你有没有这样的力量？全世界有没有这样的力量？这就是你的安息，你在安息里面追求圣洁。我们讲第三点是说，你的成圣追求，你的能力，你的驱动力不在律法里面，在福音里面。你的成圣追求的驱动力在福音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福音给你自由。福音告诉你的是什么？律法告诉你的是什么？律法告诉你说你应该爱上帝，应该爱弟兄，阿们不阿们？但福音告诉你的是什么？保罗说他是爱我，怎么样？为我舍己，这是不是福音说的？一样不一样？律法说你应该爱上帝，而且你要尽心尽性爱上帝。福音怎么说？福音说上帝全心全意爱你。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被神的爱所激励追求圣洁，和我被律法的要求所捆绑去追求圣洁，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后者能不能成功？不能成功。前者能不能成功？可以。成功了没有？已经成功了，已经成功。因为我的成圣追求是一种追求，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追求。就像我们讲的，像马云现在中国大陆首富，他房子用1亿来装修还是用2亿来装修，对他来讲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他就可以精益求精，你懂吗？因为他已经有了这么多的财富在他的手里面。我们呢？我们比他还富，哪方面？属灵方面，是不是啊？我们得着基督了，基督是我们的了。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第四点，我们说再提醒大家，你要去晓得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我们说你在成圣追求上面，我们讲律法所讲的圣洁、公义、良善、爱神、爱人，这些有没有被废掉？没有被废掉。但是成全者是谁？成全者是基督。而且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律法的赐予者，他是律法的解释者，他是律法的成全者。律法首先在他那里结束，另外你对律法要有正确的认识，在哪里认识？还是听拉比的话？还是听某个神学家的话？听耶稣的话。不单是听耶稣的话，主耶稣有没有给我们讲解律法？有。你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登山宝训里面有好多讲解律法的，对不对？什么是杀人，什么是奸淫等等，他有没有讲解？有。他的讲解和法利赛人的讲解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这一点刚才弟兄们答的没有错，就是耶稣他是律法的讲解者，他讲的才是绝对权威。你不要把神学家讲的当绝对权威。所以一个人去研究犹太拉比却不看耶稣怎么讲解，这是聪明人还是糊涂人？糊涂人，这是一个糊涂人。其次你要知道说，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在福音书里面所记载主耶稣基督所行的有没有违背律法？他是不是在遵行了律法？是。所以你要知道律法该怎么遵行。什么叫做遵行律法？榜样是法利赛人吗？摩西吗？以利亚吗？ 不是，是谁？耶稣。所以我们讲有些弟兄姊妹定罪是根据法利赛人的标准去定罪，你看耶稣，耶稣不定罪，比如说安息日，是吧？按照法利赛人的标准，安息日搓麦子这叫有罪，但耶稣定不定他罪？他定。按照法利赛人的标准应该刻苦自己，耶稣基督去税吏家吃饭，这个我们能不能说你跟富人一起吃饭是有罪？不能。我再讲哈，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请人让人请他吃饭？有没有？有没有？没有还是有？有。谁啊？撒该。撒该还没提出来说耶稣来我们家吃饭吗？主耶稣没有，主耶稣说撒该今天我到你们家吃饭。所以你说长老你居然去某个弟兄家里吃饭了，你有罪了，我们受不受这样的定罪？不受，因为耶稣都这样去，你明白吗？所以你去看，你要明白律法，你去钻研那些什么犹太拉比的东西啊，钻研神学家的东西，我不说神学家拉比的那些都完全没有参考价值，那个顶多是什么参考？谁是本体？耶稣基督。谁完全守全律法？耶稣。谁对律法的讲解，谁对律法的遵行是最完美的？耶稣。所以你看这些，你就发现好多那些定罪都是乱定罪，胡解律法，那些律法主义者对律法是没有正确认识的，是不是？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了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接受馈赠，有没有接受馈赠？有。那里面讲的说很多妇女有馈赠给主耶稣，对吧？支持他的施工。所以我们教授不，我们教会不接受馈赠，我们好像比耶稣还敬虔，有没有可能？你是律法，所以我们要挂一个奉献箱在这里，因为这是正常的，是不是？你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当我们清楚去明白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要去晓得的，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那最后一点我们讲说我们成圣追求的目标和终点是什么？是福音还是律法？我们成圣追求的目标是不是最后要达成完全的爱神，完全的爱人，好，圣洁公义良善律法所说的十条全部给他做到，这是不是你的目标？这是不是你的目标？不是。你成圣追求的目标，你的终极目的也是基督，你明白吗？你不是为了完成那些的，你是为了更深的领受基督的爱，你的成圣追求是为了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你的成圣追求是为了更多的得着耶稣基督，你的成圣追求是效法基督，你的成圣追求是荣耀基督，你的成圣追求是以神为乐，以基督为乐，怎么样？直到永远。这是我们的目标。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你我刚才讲，我希望大家回去今天讲，我说为什么，我说我认为今天讲的是重要的，因为你需要回去去咀嚼。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他的成圣追求的目标是律法，他常常拿律法来考察自己是不是尽心尽心爱神，是不是爱人如己，是不是这样子啊？今天没做到，明天再努力，是不是这样子啊？不应该是这样，但我们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子。你的成圣追求的终极目标、终极目的是谁啊？耶稣。得，而且对耶稣来讲，你的终极目的首先是给他，还是他给你啊？他给你。所以我成圣追求的终极目标，领受基督的恩典，领受基督的福音，领受基督的训诲，领受基督的赦免，领受基督的怜悯，领受基督给我的智慧，然后我要把这些荣耀上帝，以神为乐，直到永远。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清楚去知道了。所以你要晓得我们今天所讲的，所以从成圣追求是不是靠律法？不是。律法向我们死了没有？你向律法死了没有？什么时候死的？耶稣定十字架，我信他的时候，是不是？那么我在成圣追求上面我靠的是什么？福音，全然是福音，全然是基督，起步是基督，终点是基督，过程是基督，就是这样子，全然是他。这样子你的成圣追求是在喜乐里面成长吧，弟兄姊妹。我们原来受律法捆绑很多，我相信不是今天一讲大家就全通了，我们还有一个过程，但是我鼓励大家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往前去走。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你为我们这些罪人道成肉身，你为我们这些罪人现在在父的右边活着为我们祷告，你也为我们这些罪人还要再来，所以我们一切的盼望都在你那里，我们的力量也在那里，我们的安息也在你那里。主，祈求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成圣追求上面不是跑到律法之下，而是继续不断的在你的恩典之中。求主加恩赐福我们教会，赐福所有你的百姓，使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蒙福，使我们站在因信称义的地位上面追求圣洁。我们当中软弱的，对因信称义，对得救的确据软弱的，主，祈求你引导，让我们可以在福音真理当中可以站稳，可以越来越欢喜，越来越喜乐，可以越来越胜过法利赛人和那恶者的控告。求主圣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